沙巴沙龙，感谢主。好，这一周是妥拉的题目“勇百姓去”。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巴父，谢谢你赐下你生命的活水话语，你让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浸泡在你的话语的当中。你把你自己真理再一次向我们全讲，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得着你自己的圣灵的力量，让我们真的从心里边可以听懂你自己的话语，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哇，我们头来已经来到一个很关键很精彩的时间点。上周讲到十灾之后，法老允许百姓离开出去，这怎么顺利他们就可以去了吗？今天我在思考这周陀拉话语的时候，我领受到不断的重复又重复发生一些事，就是我们一个新兴的功课好像都没有被突破，都在里边好像在被试探，不是这样，被思念在思念，然后你总需要有一个突破点让你可以胜过。那我觉得这周神唯有一个突破信心的考验为主题来去思考一下这周的陀拉话语。这周陀拉是叫勇他的百姓去。圣经里边讲到法老他虽然允许百姓去，但直接去应许地的路，你是走地中海边那条走腓力斯人的路是最直接最快的，但是神没有领他走这条捷径，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了，想回埃及去。哇，这是一个解救陀拉的一个开始点。当你发现，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整体的内容，我们先复习一下。刚才我们读陀拉的时候也大概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里边，总括来说就讲到法老和他的马车要追赶，因为他们觉得后悔，我怎么会允许他们走呢？我最好的工人他们都走了，谁来做这些事呢？所以他就自己而且派差遣他的最快的马车去追赶以色列百姓，追到一个地点叫巴黎史芬。到那个点以后，神迹其实发生，神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可以下去走那个干地。但他们已经过去以后，神再次让那个海水复原，结果法老和他的军兵，追赶的军兵全军覆灭亡在海的当中。出埃及记的十五章里边就讲到摩西以及以色列全百姓还有米利安，他们都出来要歌颂耶和华，他是救赎他们的神。然后神带领他们慢慢往前行，他们到了一个地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马拉。叫马拉的名字，要是你好好想到路德记里边也讲到，你不要再叫我拿欧米了，叫我马拉吧，因为我很苦。这就是苦的意思，因为那个里边的水是一个苦的水，但神用他的方式把那个水变得甜水，让他们可以喝。再往下看，出埃及记的十六章里边讲到神赐上玛拿还有鹌鹑，让他们真的可以得着力量，才有体力继续往前行。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里边讲到他们没有水，然后神再次使用摩西让磐石出水。最后提到就是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的亲族亚玛利人竟然没有去帮助他们，反而出来去攻击他们，神让他们打败亚玛利人，是整体是这一周的陀拉里面所讲到的。 总括里边不同的内容，我就好想跟大家会想四个重点。第一会讲到那个突破，停顿哈，突破信心的考验，突破信心的考验。我们在一生的里边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考验，但你必须要突破。第二，受洗重生。我看到在以色列百姓经过红海，他们确实真的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明明只是走投迷路了，他们后有追兵，死路一条的时候，但神开了一条出路，并且他们真的好像经过红海，受了神的洗，让他们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思考一下。第三，里面讲到神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耶和华拉法，我们等一下再会讲。刚才赞美我们也再一次的宣告。四，我想思考一下刚刚准备要快要到的树木信年，是今年的星期天的日落的时候就进入一个叫树木信年。今天想在这几点跟大家思考一下。好，赶快来到突破信心的考验。在出埃及记里边13章21到20节里边很清楚讲到神跟他们同在，他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他们不是盲目方向，神在一个用一个好像云彩云柱的一个方式带领他们的方向。不但是日间，在夜间火柱中光照着他们，使他们日跟夜都可以行走。一见云柱，夜见火柱，终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觉得真的很震惊，你里面在试试去看的时候，你发现神好像在都在那个云跟火柱好像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状态里边，它可以有很大的功用，它可以遮盖你要是走路的时候很大的太阳，这个云柱可以帮你遮阴。晚上你没有你漆黑一片的时候，神的火柱可以光照着你，这是可以用肉眼看得见的神的同在。我觉得不是很振奋吗？不是很神的同在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强强24小时 24 hour 你都看见他就在你的当中。我觉得这是好的无比。但是为什么好像你看到节奏的头啦，常常不是你所想象着的那么简单，看到神就好像已经一切都太平，好像不是。我看到好像白星虽然看到神的同在，但有时候你好像看到等于看没看到一样的那种状况呢。我也会在反省自己，你不要说别人，好像你没有看见吗？我自己呢，我是不是曾经常常也是有一种好像哇，神的同在很强烈，下一秒钟我就好像又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呢？就是神的同在到你一个点，是不是真的把你生命里边完全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你怎么去突破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生活里边常常有一种习惯，埋怨也好，或是说里边常常有一种思考的模式，你好像飞着不去。虽然神的同在那么强烈，你觉得我已经属于神的，我有神的记号，我真的是重生的人，不断宣告也好，你发现里边或许有一种救我，我觉得就是你过去的那个我没有真的是把它完全的消灭，它不知不觉在一个你软弱的时候，或是你没有警觉心的时候，它就走出来去骚扰你，可能是你里边的，又可能是嘛我们说的仇敌，他用各种的方式来挑动你，让你再一次犯一些神不喜悦你犯的事，不喜悦你做的事情，让神的愤怒可能会临到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确实不是单单神同在的强烈不强烈， 乃是你里边确实有一个东西你必须要面对，要突破，要改变。把你真的从 生命以后，你会看到在以色列民他们出来以后，他们第一个关键，他们遇到这个苦的水的问题，然后呢神用神的方式叫摩西看见一个树木，把它丢到这个苦的水里边，水就变甜了。不是大家都很开心了吗？当你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把他的律例典章告诉他的百姓，当你重生得救，你里边必须要再次被神的话语来浇灌填满，你要知道一个神的指示的方向，要不然你还是活在一个我过去很熟悉的一个模式。因为你已经或许跟以色列的百姓以及一辈子很长的时间在埃及里边是做劳地的方式，人告诉我要做砖头我就去做砖头，他今天要 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但是不是你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确实有一个新的老板，你有一个新的领导，你要他会告诉你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不是在好像以前你那个做事的模式。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再一次好好去理解神的做事方式是怎么样，或许他的做事方式跟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是完全相反的话，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改变180度的转弯。我特别去在思考浸泡在杰顿的经文里边的时候，我就幻想我自己亲历其境，在那个以色列的百姓的其中一员，我就在里边，在给埃及的追兵追到前面的时候，前面有一个红海挡住的话，我会一个什么的反应。我看到里边讲到啊，他们就找摩西怎么办怎么办，还找摩西啊，你第一步，我看到圣经说他们会带着母亲出去的，搞不好我是带着母亲的一个，或是我旁边那个带着母亲的话，我就赶快就说我们去跟他死过吧。你走投无路后有追兵，你会用极致的方式可能去解决问题，我们就跟他打过吧，几个有刀的跟我去，可能就成为一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结果。可能圣经里面说有一个某某支派的名字叫 KK 的，他不听神的吩咐，拿起他的母亲追上埃及的追兵，结果被他活活的捉住了，然后摩西很久，然后想办法方式把他救下来，结果就成为一个圣经里面的反面教材。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个人的思考，但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些事呢？我再细去看出埃及记的14章12到14节里面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以色列百姓说，我们在埃及还没有跟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我们死在旷野还好，他们知道死定了这一次。但摩西对百姓说了几句话，他说第一，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日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耶和华尼西，你们只管静默静默，不要作声。我把这里用黄色的字 来标了一下，这几点在当下你没有可能可以想到要怎做的一件事。我第一个就惧怕，第二我还站住，我赶快讨话，是说我冲过去跟他们拼过。他还要说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不要出声音。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神吩咐的一个succession， 就是那个方策略是完全是跟我们的理性是相反的。 他要你不要出声音，不出声音，为什么？只管站住，不要冲过去，不要跟他们拼。但你会看到神真的是有他的那个作战策略，你会在几次里边读到的时候，他最后是用他的云柱临到在以色列百姓跟埃及人的中间，让他们看不见，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之间有一个晚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那个埃及的军队，他们是在一个朦胧的一个环境里边，他们已经失去方向，在一个混乱的状态里边，所以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危机的情况之下，或许我们会很容易用一种我自己个人的求生的方式，或者说你自己熟悉的做法去回应，但是神有时候就要我们有一种他而来的那种做事的法则，你愿不愿意相信，你愿不愿意跟着他这个方法去做。在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肯定，就是这是从神而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的一个做事的法则方式。当你明白知道的时候，他已经跟摩西说，你们就是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在同样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读到圣经里边好像很类似的一个场景，就是当以色列百姓要了快要进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要夺取的就是那个城，就是耶利哥城。在那个时候，你记得神怎么帮助他们得到这个城呢？他们也是神也用了一个非常不平常的一个方式，他叫祭司拿着羊角，然后军队跟着在摇那个城，每天摇一次，每天摇一次，然后叫百姓，你们不要讲话，不要出声。不是说每一次神的作为都要叫你不要出声，但是有些做法确实是非常违背我们平常的一个啊攻一个城的方式。你可能就去啊，就是用你平常的一种方式，但是神做事情，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很敏感，在一个什么的状况，我们必须要静下安静。当你遇到一个很明显是为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真的先安静下自己？不是哪一个瞬间我就很快的就用我自己很熟悉的方式去回应，去就是用你的方式去解决那个问题。盼望这一次从这个方法里边，我们可以再一次好好去触摸一下神在你这个危机的时候要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回应的方式。其实我们刚才想到以色列百姓好像常常在神的同在的里边看到他，好像看到他我们就很安心，但是有时候我们确实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你看不看到相片，有时候你看到可能跟没看到也没有什么那个帮助。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会连接到约翰福音里边20章24节到29节里边记载多马这个门徒，在耶稣复活了以后，他向过门徒们显现，里面怎样讲，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那钉痕，又用手摊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天8日，门徒又在屋里，这一次呢，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上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 你伸手探我的肋旁，哎，对不起，你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或是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热我的肋旁。耶稣讲了一句话，不要疑惑，总要信。他在最这个罗马里边，这个需要摸着看着的这个疑惑里边，耶稣啊，他再一次鼓励他，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那个瞬间他完全的丧服，他也会很亏欠，为什么我之前是这么的小的心。耶稣就对他说，你硬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我也会想到自己过去，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在我的中学的年代，有一个同学，他经常跟我讲耶稣，他讲耶稣可以救你，讲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然后我就看看他怎么说呢，我就心里面有种反感，我说我怎么都不会信的呢，像你这样的人老是讲耶稣有什么好信，我又看不见，你叫他给我，他自己亲自介绍给我，不是可以信了吗？干嘛要你讲呢？那个时候我就是有一种很悖逆很反抗的心态，就是这种摸不着的，这是一种意念，你可以怎样都信吗？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很记得，因为我是一个这么的一个卑劣的心，我觉得神在我里边就做一个这样的翻转，你说我怎么办？所以就有时候呢，就不要跟神的意念怎样的冲突，神又会做很奇妙的事在你里边，要完全的翻转。感谢主。这个信心，所以我觉得今天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锻炼的。这个好像你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做体操，我们都需要做身体的锻炼，让我们的肌肉可以越来越强壮。这个信心我觉得多少就像一个肌肉一样，你需要将它成为一个举起来的那种啊啊，也不是它就信心祷告它就变成，你有时候会锻炼它。锻炼它的方式就是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说难题，遇到一些状况，你是用了什么方式去面对？你是过去的一样的都行了，过去都这样都可以做得到，现在不也是一样吗？那就是说你还没相信耶稣的时候，那种方式那不一定是对的，也不是真的神的心意。但当你已经试过一次，哎，我改变了，我不是用以前的那种方式去尝试去处理这个事，我用神在头脑里面教导我的方式处理的时候，行，可以，那你就是锻炼了一次你的肌肉了。当你再下一次遇到其他的事情，你会，我相信可以了，神可以帮助我的。然后你再一次运用你这个信心，这个肌肉，这个 muscle 就可以强壮起来。所以你要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痛苦，你说这是我可以锻炼我肌肉的时候，你就努力的去锻炼你的身体，你可以越跳越高。这就是我觉得一个信心的考验的突破。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必须要哈利路亚，我要锻炼我的信心，我跟我过去处理的方式不再一样，我要听他的方式。所以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那个句话是让你那个瞬间不要爆发，哇，我好不高兴，砰砰 No， 你就安静自己。不行，我那个老我把它掐掐撕碎，然后就神的话语过来，再一次面对这个时候。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得救重生的人，我们的做事方式就不会再一样的了，这是完全是需要明白。我在这段日子里面不断的思考节奏的陀拉，我想起一件事， 我可能似乎没有跟人说我。在我来日本第一年，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住在欧库波大久保那边，那边可以终于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也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受洗了，我是2002年受洗的，哇，20年，哈利路亚。我刚刚受洗以后第二年我就来到日本学日语，那时候找到那个住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个朋友邀请我去一个韩国的教会，那天是一个下午，我就跟着去了。在那天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我肩膀脱臼了。这个脱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是很疼的，疼的手会发抖的，但是神怜悯我那天就把它拖回去，就绑上那个三角带，就这样子。然后本来是还在打工的，那个时候要在拉面店里边打工，我就跟那个店长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我不能再去上班了。然后第二天就去那个聚会，所以都什么都不用做了，那聚会我还愿意去的，所以我就跟那个朋友约好，我就去了那个韩国人的教会，要抱着自己的手去到。他们已经上午已经完成了聚会，下午是个人的时间。那个牧师见到我就，你怎么啦？这样，他是韩国语，他不会讲，或许我的日语那个时候还没太好，我忘了用什么方式跟他交通，可能是英文。他就跟我讲了一些话，然后我朋友可能翻译一下，然后呢，他就叫我坐下，然后放了一个录像给我看。我忘了那个录像具体讲什么，好像是讲韩文，然后呢下边有些日文的字幕，那我就努力去看了，虽然日文还没到那么流利，但内容我记得是讲医治的。因为我里边看到一些人是瘸腿的，然后后来就得医治了，可以自己走了，轮椅的可以自己起来了。我挺认真去看的，因为不知道他讲什么，一看又有人努力，但最后我就觉得他是在问你愿意得到医治吗。哪一个瞬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就从那个三角包布那里边，我把我自己的手拿起来举起来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这个胆量，这个会发抖的一个手在痛的当中，我怎么可以？我顶多就可能是这样吧，你装个样都，但是我怎样可以把这个手拿出来？那个牧师，就是不是路上里边的，是那个在聚会那个牧师，就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一共对望大概有5到10秒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也好像不知道怎么办。但我觉得我后来在思考这件事情，这个牧者有点呆住，是因为你有没有好好看着路上，应该是我要给你祷告，然后你好了不很好吗？你都还没祷告你就自己举这个手，或许有一点破坏了整个流程，不是这个意思了。但是真的那个我很记得很深刻那个印象，因为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也好像不太知道你怎么一回事，你怎么看那个路上你就自己把手举起来呢？但我看到那个路上很明显就是一个医治的状况，那我可以就没事嘛，很明显你看到我这样你就想我得医治，那我当然要得医治，我也凭着那个信心我就把手举起来。那个瞬间其他人也看到，牧师不知道讲什么，可能讲的是韩语，然后几个不同的人也开始出现了，然后他们就看到，然后就过来按手给我祷告等等等等，情况非常让我呆住，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我从小过去都是在一些很传统的教会里边长大，然后你说得医治，然后大家好像用一些我不懂的语言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的反应。但是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就经历到神的一个很奇妙的作为，就是在我身上好像我 有一个回应的时候，神会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是很个人的。你要是我这一周这一次预备这个陀拉的时候，可能不会再次想得很深，但是当我很仔细在想的时候，好像每一页每个人每一件事我都好像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其中一个或许真的是运用了我自己心心的一个经历吧，那是你很个人很宝贵的你跟神之间的一个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一个经历。我之后就把那个三角根然后就可以扔掉了。以前过去呢可能都很担心这个肩膀会不会再次复发，但是神是完全医治的神。我这个手我记住可以这样的高举去赞美他。其实灵气到今这周的陀拉里边有很多的地方你看到，我等一下再讲这个。感谢主，所以我相信这是超出我们平常可以理解的方式。神要医治我的方式，可能过去我是在香港，我还没来日本之前的过去的方式，我就只有去医院，然后抱着，然后等两三个礼拜，等到好了以后再重新开始工作，是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神用他的方式，把我这个从心里面的害怕也好，这个手的问题也好，就完全的医治解决了。讲到这里，我就想到，真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一次经历过红海的一个洗礼。他们有一个什么的变化吗？然后我想到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七节里面这样说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死归了摩西。当时摩西是真的好像耶稣的代表一样，他都跟随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弥赛亚基督耶稣啊。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境界，叫我们不要贪论恶事，像他们那样贪论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看到这里，我会思考到这个连接的经文，因为里边提到以色列百姓经过红海，就好像虽然他们没有死在海里边，但是好像从死里复活，他们经过跟摩西一起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就好像已经有一个受洗的一个样式。但是最后他们是一样的领受玛，喝的是同一样的灵水，他们有个灵磐石就是耶稣，他们需要他自己给他们的每一天的一个水流，就是讲到他们已经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他们领受到神而来的粮食，就是他自己的话语。但是而从节奏的头那里边也会看到，他们多次都会有怨言，多次都会说我们没水喝，都有很多我觉得从心里边的一种不满。他里边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人，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倒闭在旷野，值得我们去警戒。这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贪论恶事，包括拜偶像，包括他们在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看到这个原文，你看到知道这是一种放纵情欲的一个方式，完全放松，完全可能有一些淫乱的事发生。所以我想讲到，要是你真的从你里面重生以后，你不能再思考到你以前的那些作为，你以前的那种模式，那个 mode， 你一定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因为那些事 就是你所贪恋神不喜悦的事。有谁不喜欢玩耍？有谁喜不喜欢吃喝？但是你要知道你在一个什么的位分，什么的状态，在里边在领受这些饮食，你在做一个什么的光景。我觉得重点是你要是在一个虽然你重生里边，但是你不断的放松你自己啊，当然工作很大压力，让我几分钟可以玩一下吧。但是你要警醒，你是在一个什么的状况里面，你是在玩些什么，会把你自己整个灵人吸进去的一些很吸引你的些世界上有太多的一些东西，让你不知不觉你的精神专注在哪个事情上面。然后这里边的警戒就是说，虽然你肉体上已经经过这个吸引的诱惑，你已经出来重生，但是你还是喜爱你以前的那种方式，这是神不喜爱的。所以他们最终结果，他们这个试验，信心的试验没有 pass， 没有合格，因为他们贪恋以前的恶的习惯，他们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受死重生的人他们会有什么的表现呢？在马可福音里边16:15-18里边这样说，他又对他们说，耶稣的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全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熟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在这里再一次领受到耶稣他自己亲自讲的话，你越是真的受洗重生以后，你会很自然的，就好像我以前的那个中学同学，就真跟人讲福音，讲到神有他的方式要改变他，为他祷告。然后呢，信的人注意，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所以里面其实有一些不一定真的确信信的。所以我刚才讲到信而受洗，但是你要是还是贪恋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的话，你还是不是神要用的一个人。所以你这里讲到必有神迹跟随的你们，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你能说新的方言，没有什么毒物可以害你，你为谁病人祷告安守，那个病人就会好了。我相信其实要是你带着信心，你觉得我就是在神里边的一个信教的人，我已经离弃过去的任何的恶的习惯，愿意给神使用，他会因着你这个顺服的心，在你所做这些事情上面，你会运用到你的信心。我告诉你，过去我们也学习过怎么去医治四方的一些训练，没做过就学了，那学了以后那就试了。当我们真的找到一些对象，你哪里不舒服，手不舒服，好，我们来为你的手来祷告啊，方言祷告，你觉得怎么样？好了啊，好了，怎么会呢？怎么会有效呢？你可能有时候被自己吓一跳，怎么真的有效？这个圣经的话真的吗？拜托，你就是要祷告，就是想他好吗？当你经历到这些很 ridiculous 很搞笑的事情，你会发现真的，这句话是真的，哇，哈利路亚！然后你下一次就敢再一次为人按手祷告，因为你不会说我丢脸，我他不好，我怎么办？我很难下台。不是，你经历过医治的大能，并且你可以帮助别人得到医治的大能的时候，你也是在操练你自己的信心，你的信心再次可以得到突破。不要觉得害怕，或许这次失败怎么办？不要想这些，因为你要在新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你放下自己， 不要想到你的结果，结果是交给神自己来决定。神要医治的话，他会医治。当然我们也学过不同的人，他们有很多祷告医治的方式。可能你现在还痛吗？还有一点点，但好很多了。好，我们继续来祷告，让他真的完全得到恢复。我们相信神的一个医治是完全的医治来的，不会说你过两天或许更好。我相信这个医治顿时就可以把你的绷带把它拿下来，不是说你明天再来一次看一下或许好一点，不需要，这是完全的医治。所以这一周的陀拉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赞美，很让我们真的很完全投入在里边。我们相信，因为这个出去就是在出埃及记15:26里边提到，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要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诈于埃及人的疾病诈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就是耶和华拉法的出嘛的经文里边，这个医治拉法，发音是拉法，是完全的医治，完全的治愈。治愈它是治愈节，就是你的意识也有净化、束缚，还有照顾的意识。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上上文再看到，他们本来都是讲到在麻辣这个地方的水不能喝，很苦，但最后神把这个苦拿走。所以我看到这个拉法还有真的把它净化，把那些脏的东西重新把它恢复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所以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他可以照顾你，他会医治你，并不是你会看到，你会亲自经历到。因为刚才你在赞美的当中，你已经完全的相信这位是你医治你的神。但我相信，我为什么觉得神是可能单单医治我的身体？有时候我们遇到不同的难关、难处，激动到你，或许是因为你自己个人的原因，你明明知道那个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你还是会去。结果你遇到问题，然后你碰了墙壁，然后受伤了。但你再次回到神面前，你真的从心里边真正的悔改的话，神还是会恢复你、医治你的。因为我在何西亚书里边6:1-3里边再一次给我们一个确认，里边说来吧，我们跪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残活。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于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金雨、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看到这里会想到，确实有时候头破血流了，不知道发生什么，是自己装的，还是因着各种的原因离弃神呢？或是自己里面有很多个人的私欲装藏了？但神最终还是会医治他的个医治。我觉得关键是你真的有从心里面的悔改，我知错了，我不愿意再犯同样的错了。不是说白白神说医治你就医治你，必定要有一个相信的心，并且你确认这次你做错的事你不要再犯，你重复犯同样的事，就好像那些倒闭的以色列民一样，因为他们重复又重复，这个没有过这个关。所以我相信神的心是要我们得着他的医治，因为虽然我们 遇到这样的挫败挫境，但是神的医治以后，你必定要重新恢复到原来神要你恢复的样式，就是刚才所说的，他是要治愈你，他要重新恢复你，成为原来你真的受死重生以后你应该有的那个样式。你要是医治你，你还是回到以前的那种模式，那就是说你没有真正的悔改，你没有真正的明白你这次的问题的所在。所以我相信耶和华拉法他医治你，并且在圣经里边常常让我们很深的体会到神是照顾我们的神。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第二十三篇里边，我再去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情景就好像节奏的陀拉里边所讲的非常非常像。我们再读一遍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河岸泻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以色列百姓真的在节制日子他们没有吃的时候，神不是供应他们需要吗？他确实是我们的拉法，他是照顾我们的神。他们不是遭害吗？他们不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是牧人他拿着的东西，据说这个竿还有一个弧形的，那些羊特别皮的那些，我要走这边，大伙走哪边你还要走这边，那个竿是可以扣着你的脖子，你把它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虽然你可能很痛苦，我明明想走这边，但神也还是把你拉回他的羊圈的当中。这个过程可能是你不舒服，但是你是迎着颈上的不舒服。当你柔软了自己，你看到神要带往你的方向的时候，这个竿这个杖就成为你的安慰。你会想起神怎么去帮助你引导你。在阿亚阿玛利人的时候，他们要攻击他，神甚至在他们的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他们是得胜有余。你不用害怕，有时候这个敌人，等一下我也会可能会讲，这个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虽然说他已经把那个王他的百姓都灭了，在这一周头脑里面这样写的，但你看到后面士师记里面也好，看到扫罗大卫的时候也好，这个阿玛利人又出现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是肉体上的阿玛利人，还是说一个一直上跟神作对的那个恶者的一个嘛代清一个名号。神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你身上要动三工的时候，总有一个有时候那个恶者要过来搞你，来骚扰你，把你的专注力打散，甚至把你真的是从你现在好像很好的状态里边要把你夺走。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像亚玛利人的那个灵在跟神在啊呢纠结，在立脚，你最终会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还是你被拉走呢？这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敌人好像常常在，好像那个狮子视为在观看，寻求可以吞吃的， 好吃的，你会借着这个机会给他就把你连去吗？警觉警醒，你不要觉得现在好幸福好得意还是怎么样，你要常常警醒，仇敌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就一下子把你叠一个大跟斗。就是说真的是这个仇敌真的在随时在那，他们好像不休息，而且真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结局。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他们最终要丢到那个永恒的火湖里面，他们把握最后的机会要找他的同伴，要找他的要跟他一起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有些作为是从仇敌那边来的话，我们必须要警觉。好，好像我讲到这里了。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刚才我们所赞美的就是在这周的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里面，八到十六节里面这样说的：那时亚玛利人来在腓力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打仗的时候约书亚带着军队跟他们打，摩西在那边举手为他们祷告，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随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是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让他坐着，他就坐在上面，亚伦跟乌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结果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上全然涂抹，全然涂抹。然后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耶和华尼西，他是我们的旌旗，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有一个标志，他有一个记号，我们是跟随他。这个里边讲到很重要的关键，明明那个亚玛利王跟他的百姓在那个瞬间都已经全灭了，还怎么打？还需要打吗？世世代代还要跟他征战吗？当我看到这里，你很明显是一个留下来的一个阴影，我相信可能就是恶贼通过亚玛利人来激发激动他们去跟以色列人打架。这个激动激发的源头还是从恶贼里边来，撒旦里边来的时候，所以神说他还是世世代代要跟他有一个这样的征战。但是你会知道结果，在启示录里边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尼西这个是一个王夫标志的识别，一个凡一个信号一个警告。所以耶和华他有他的在你的生命里边扬起神的旌旗，你是跟随他，你是属于他的军队，我们也是跟着他。神说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征战，这个跟恶者的对抗对不起好像还会继续，所以你不要就觉得天下太平了。也不是说他都是亚玛利人，但是我相信这个恶的势力常常会要破坏神的美好的作为。阿们。OK， 好，这个节奏的陀拉有很多很值得回味的东西，特别是讲到我在很深的去寻求这个云柱跟火柱的一个领受。就是有时候我们都很期待有一种很实在的神同在的一种领受感觉。有些人最近我陪他去买东西，他要送给一个他喜爱的对象，他要选一个十字架的项链， 然后就陪他去看了一下，哇，很多不同的设计，很精美。有些人可能觉得啊，带着一个十字架的东西，就觉得神很实在的同在。有人可能是有这种方式，有些人可能是其他的方式，有些人可能就一直就拿着这圣经，也会觉得神很强烈的同在。在我里边，我的一生，我很深的印象，就有一次，我很强烈的经历过这样的感动。好多年前，在我第一次参加团队的聚会，是第一次，那个时候还没有祷告殿，还没在四楼，我们在一个高的大楼里边住了一个地方，好像一个客厅一样很大的。那次是我很深刻的印象，我第一去，我就有人带我去开门进去的时候，你知道我是很传统的地方长大，到一个新的聚会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很多人欢迎你。新来的吗？来填个表吧。谁带你来的？好，神祝福你。嘛，都有可能是这样啊，因为我有时候做过嘛，但没关系。但那一次我第一次去的一个聚会，打开门，人不算很多，十几个吧。大家好像各自在做一些事，有的可能在预备他的乐器，在摸他的乐器，有的就在自己那边在安静祷告，有的就好像在浸泡在一个神同在的那个里边。在我里边，我第一次被那个 awesome 的 awe给站住了，懵了。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聚会的时候，大家是这么的投入、专注、预备等一下的一个聚会的开始。有时候我去不同的地方聚会，多少都有不同的状况，有的在吵，有的在忙这个，或是说跟你打个招呼，喂，你好吗？还是怎么？就是有一些可有可无的一些打招呼，但是在那个瞬间，我觉得好像我是透明的，但很好。我告诉你，我觉得非常的自由。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好像有一个环境，你可以自己个人的亲自跟神有一个很独处的时候，没有人来骚扰你，没有人来跟你讲什么一些怕你被恼怒的话。因为这个时间就是单单就要跟神在一起，所以那个神同在的力量，我是从心里边感受得到。我不是从一个物质上的东西，我是在那个聚会，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神的同在是这样子的。虽然我经历过这样的医治，但是所谓神的一个强烈的重量压着我，这个气氛是，我觉得那个气氛的重点性是全体一起往一个方向，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在期待，在准备，在迎接那个在你这里掌管的那个主的时候，这个是特别我觉得很强烈的一件事。特别在当中在预备的，可能有一些浸泡的歌在当中，让我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一个很个人的经历。但我相信每一个人也有你自己的一种领受到神跟你同在的一个时间点，也是让我自己再次回想到的自己的个人经历。我相信你每一个人都会有，或许会有更强烈的。所以希望在我们真的在每一个聚会的当中，我们可以把那个心放下，专注安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那个瞬间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有时候话可能不需要太多，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不需要叫填表，我就会继续在那边，我恨不得再继续在那个浸泡的当中。感谢主，这个是我这一个礼拜里边觉得在准备陀拉的当中，神好像让我再一次想到，或许弟兄姐妹都会有一种神同在的一个个人经历。我相信以色列百姓他们会看见，但是不单单是物质上的那种领受而已，并且你必须要领受到一个从城里边那个翻转的新的生命，才是真的重生得救。 OK， 感谢主，今天的陀拉安息结束，多一天星期天的日落的时候，到了一个不是耶和华的节期，也不会讲很多，但是有一个叫犹太人里边一个叫树木新年的一个日子啊，过一天这样子，是在斯帕特月15号的日子。这个经文出去，我曾经会提过，在生命记20:19里边说，他们攻一个城，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掘斧子狠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获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这是一个神的吩咐，你不要随便就把一些树就砍掉，就好像它不值钱或者它没有生命一样。一个树木它的成长确实好像人一样，需要一段时间它会结果子，不是说你砍了我重新种它明天就给你一个果子出来，不会的，它需要一个时间，就好像你栽培一个人一样。所以犹太人的思考里边，思想里边，在这个树木新年的这个时间点，他们相信一年过去，一年的当中，树木在冬天要吸收这个养分，施水或是养分都做在这个时间，对他们农业上是一个怎样的看法。到这个日子以后呢，他们准备在预备，就是要结果子，要开花结果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他们所说的在农业上面这个时间分割点。所以我会再从里边尝试去领受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的意思在当中吗？然后最近就看到一个故事跟树木挺有关系，然后觉得挺震撼的。原来中国，不是中国，其实很多地方有一个植物叫竹树，竹树的故事，中国竹树的故事，最近看到这个，他说，像任何植物一样，中国的竹树的生长需要栽培，水、肥油的陶样、阳光，你发现它很特别，第一年没有看到明显的活动的迹象，第二年，陶样上也没有长出来什么，第三年、第四年还是没有，你就开始怀疑这个是不是已经没不成长了。终于到了在第五年的时候，奇迹性的发生，这个竹树会在6个星期里边长了80英尺，我算了一下是10层楼那么高。一个竹树你种它，第一年没声音，没动静，第二年没有，三四没有，甚至你会怀疑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它不会长呢？就在第五年的那个时间，它只用6周的时间，它就爆发性的长起来，就好像这个图，这个人来的哈，哇！几周间，那个简洁给我看的那个拉比他说，你好像看到每秒钟他在长的那种速度呢，你用肉眼就好像看到他在长的那种速度。但我觉得很震惊的是，我们可能在农作业里面种树也好，或是你在期待一些事也好，你在照顾你家里的孩子也好，你有时候可能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好像他还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成长。第一年是这样，第二年是这样，我很深的体会。几个礼拜前，我们所爱的彼得，我没有见他一段时间，我在见他的时候，我差点要抬头去才看到他的高度。以前看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一瞬间他都六年级，还是六年级，小学六年级，他就突然间就长起来了。一个人一个树，同样你在用很多你的心去栽培他，照顾他，他好像现在还没有什么的改变。你不知道哪一个时候，可能不是像中国竹树那样是要第五年的时候，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你觉得可能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你不要讲这些话，他可能就这样，他就在你所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啪，不是身体上的成长而已。我觉得他灵里边也好，你过去给他的一些教导、祷告、祝福也好，同样你可能在表面上好像没什么。我记得我心里在经理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厚着脸皮同牧师说，你就祝福孩子吧。我就厚着脸皮去给孩子祝福。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有些还没结婚的，有些可能还刚刚结婚的，到现在手都不够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瞬间的爆发性让我真的很惊奇。我也在期待十年后会一个什么的光景，你知道吗？有时候神要做的事情，可能在这个当下你看不到果效，好像没有什么希望，就好像那个柱子树，你怎么样啊？你还要讲吗？但神会叫他发芽成长，是他生长的乃是神。我听说有一个树叫角斗树，很长的、扁的、硬的一个斗的树。有个故事在塔木德里边讲的，里边怎样讲，说一个老人家在种一个树，他们在树木新年，犹太人喜欢种树，他们就是有这个领受，这个树需要栽培，需要时间，就好像人一样要栽培时间，你要现在就可以开始教育他，让他慢慢记住一点一点长大，他要成长的时候，你会欢呼神的奇迹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个老人在种这个树，然后有一个青年人经过，他说，老人你在种什么呢？他说，我种这个角斗树。他说，年轻人说，哈，你傻了吗？难道你不知道这个角斗树结果结出果子要70年？这个角斗树很特别，它不是说几年后它就会结果，它要等70年才会结出果子。说，老爷爷，你种这个树，你知道不差70年吗？老爷爷说，没关系。他说，以前的人既然为我种了这个角斗树，同样我要为我的后代种同样的事情，我种的是为了他们。这个在里边的一个有关树木的一个记载，我听了以后也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做的事或许不会现在很短的时间里边收成有结果，但是我们的眼光必定要看到，好像神一样看到那个时间，或许是为了下一代，或许下下一代，我们不一定有这个那个看到这么远的将来，但是神会让他成长，你的后裔会领受到你的祝福，你的后裔的后裔同样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所以我相信各自你在神里边领受的真理，你教导你的孩子，或许不会立刻你就看到他哈利路亚这样样子，但他沉淀沉淀成为他的养分，他要飙高发芽的时候，你按也按不住。我也回想到自己，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抵挡那个人，抵挡他，你要我信耶稣我就偏不信的人，你知道吗？我相信他也为过我祷告，也不同的人为我祷告，那个因着井上人最终也会在神面前会有一个改变。我相信在这个树木新年的这个时间点，在农业上虽然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我们当中借着这个有关树木的它的成长的故事，人怎么看这个树木的事，跟我们自己一个成长，跟我们自己家庭里边要看着孩子的长大经历，盼望我们每一个去浇灌去给他培养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内省，因为你知道神在掌管这个孩子的一生。那希望大家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我相信神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个跌破眼镜或者说很震惊的一个喜乐的惊喜。感谢主，因为根据好像耶和华是我们的惊奇，这个大元帅我们跟着他的时候，我感谢主我不用戴眼镜哈。要是我戴眼镜的时候就不知道睡了多少个眼睛，因为神做事情经常都是跟我所想的是这么的不一样。感谢主，盼望这一周的妥拉里边可以再一次经历过信心的考验，你可以突破，你不会还在一个这个同样的阶段里边做同样一个考试，你必定会突破升到上一个神要给你更大的一个信心的考验。好，感谢主，然后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为到这里每一位每一位向你感谢，他们都是你自己大能的勇士，你宽阔他们那个心性的容量，装进你自己那个心性的大能，浇灌他们的心田。或许他们现在在一个瓶颈的里边，他们需要一个突破，他们可能看见现在的环境可能很熟悉，以前我也是在这个光景的里边，为什么还是这样？主啊，让他们真的你里边可以再次敏感，主啊，你要在他们生命里边做了一个新的事，你要打破他们过去的思维模式，习俗的做事方式，你浇灌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新的意念，那是从天而来的天国的法旨临到他的里边。主啊，每一个每一个包括我自己，主啊，要用你的天国的法则的思考方式，你妥拉真理的方式去过我们每一天。主啊，你给我们机会去运用我们的信心，主啊，感谢你，我们越运用我们越有力，让我们遇到这个试探，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哈利路亚，就是我可以运用我信心的机会了。我不再愿意再靠自己，我靠自己结果是头破血流，主啊，我要靠你的方式，我要用你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你把我提升到一个高度，我们看见现在我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主啊，你愿意让我真的可以有一个新的方式，在这个树木新年的时候，你给我一个领受，再一次我会有一个新的盼望，过去的我已经过去，新的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要来临。我的根已经在吸收了很多的妥拉真理话语，我就在这个瞬间我必定要爆破成长，我一举一动会有新生的样式。主啊，你们我在生命里边都有经历过你奇迹的医治，主啊，我们愿意自己举起手，我们愿意自己再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同样的一个医治的恩膏，凭着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相信你，你是耶和华拉法， 你是医治我们的神，你是照顾我们的神，到如今我们因着信，神迹其实会跟随着。哈利路亚，撒拉巴撒拉巴拉巴，我们会奉你的名赶鬼，主要会说出你给我们的新的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么的毒物也不会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必定会看见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每一个在你面前愿意领受的，他们必定领受，他们愿意跟随你的，你必带领。感谢赞美你的名，谢谢主，继续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天天真的是与圣灵充满一样。主啊，每一天高举你的旌旗，你就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旌旗，你所定的要跟那个恶者征战。主啊，我们不会害怕，主啊，我们必定会得胜。主啊，让你兴旺，我必衰微。哈利路亚，好的无比，你的真理话语强强滋润我们的心田，得着你真的妥了的活水，我们里边若是有任何的苦水，都因着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妥了真理从我们的腹中流出，都是甜的，都是可以滋润别人的。哈利路亚，重新带领我们一个更经历到你同在的一个经历，天天与你同行。哈利路亚，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